在主里问候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啊，时过四年，我们夫妻又一起来到大家中间，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回往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感谢神。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非常的惊讶，因为在新加坡的三年的时间，神做了许多非常特别的事情。他不仅仅带领我们夫妻在这里真正的认识神，还带领我们一起走入婚姻，还呼召我，也在你们各位的见证还有帮助下，这走上今天全职侍奉的路。我想这是不一般的事情。对我而言，在新加坡的三年其实改变了我们的一生。我们走的一条路再也不像是曾经自己心里面所期待所向往的那条路。我觉得新加坡在我们的身上创造了奇迹，这是借着你们做的，借着你们的付出，借着你们的委身做的，我们感谢神。其实新加坡，我知道新加坡人你们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创造了很多的奇迹。这次来呢，也恰恰到了将要到国庆节。我想到以前每次要到国庆节的时候，其实好像那个空气都变得热起来了。新加坡人的脸上就很自然的充满那种对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对这个国家。你们分享着这个国家的进步所带来的很多的益处，很多的荣耀，这是举世共睹的。我们非常感谢神，这让我呢也想到了旧约的一位先知，他也是一位爱国的人。但是与诸位遭遇的不同的是，他所爱的这个国家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他所爱的这个国家不是处在一个进步、一个光明的前景里头，他所这个爱的这个国家呢，其实是已经千疮百孔，已经处在外面面临着那强暴、暴虐的敌人，而这个国家里头呢，也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总之就是，他们完全没有荣耀，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非常灰暗的。我们刚才读到的，刚才弟兄带领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的62章，它好像一首诗一样的，好像是一首诗，是一个以色列人对他的祖国、对他的京都一个非常深情的表白。而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当时的耶路撒冷其实是非常令人同情的，外面有很多强国在包围着以色列，他们一心想的是把这个所谓神的百姓、所谓神的国度把它消灭掉，把这个国家的人全部都掳走，他们的财富全部都掳走，很值得同情。但是如果我们从里头来看的话，这个国家其实也不值得同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里头，无论是从上层还是到下面的百姓，他们完全都偏离了他们立国时候的宗旨，国家已经变得非常的腐败堕落。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处在那样的一个，好像整个国家都一直在往黑暗里走，在往地狱里面奔，如果我们处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头，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的人哀其不幸，有的人怒其不争，有的人呢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就是这个国家虽然败坏了，但是我保守我自己啊，我还很好啊。它是一种好像站在外面观看的一种姿势来看待他的国家。还有一种人呢，是我只争取我们民族的利益，只争取我们这个族群、这个民族的利益。但是你知道吗？以赛亚书62章所给我们看出来的，他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人， 它是一种一个非常深情又不失盼望的一个形象，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者，他的眼界更加的宽广，同时呢，他脚下所立的那个根基也更加的深厚。这个形象，他一定会给那些自称爱国的人和那些不爱国的人有很多很多的提醒。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一个人？而到底这种人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同来打开你的圣经，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62章。如果我们刚开始读的话，我们会觉得这像什么呢？他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这有点像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表白。他说：“我爱你，我不能不说。”我不能扑灭我这里头的这种涌流出来的爱火，他要把我烧毁了，我几乎完全不能安静，我不能逃避，我一定要表达出来，我一定要说出来。其实我想到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处都讲到了类似的一种感情，在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在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赶出了卖牛羊鸽子的人，然后那个门徒呢就很自然地想到了诗篇上的一句话，他想到了诗篇上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样的感情。”在路加福音15章的时候也提到了，当那个浪子的父亲，他一直在等候他的儿子回来，当他等候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他看见他儿子那个落魄的光景，他的儿子回来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个时候他就动了慈心。有一个老师跟我解释，他说这个慈心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慈心啊，你想象一下，就好像你在烧一锅的水，然后那个水呢已经沸腾了，但是还在烧，那个水一直在滚啊滚啊滚的。他说慈心所指的意思就是那种意思，慈心所指的就是他不能，你不可能平静。当你这个慈心在你心里的时候，这种爱在你的里头的时候，你不可能平静的，你根本就不能抑制。但是很奇怪啊，让这个男子深爱的女子到底是谁呢？其实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个女子，好像花容月貌，好像是贵族。其实她最多不过是一个落魄的富家的小姐而已。如果其实这个国家何止是落魄呢，他当时已经堕落到一种地步，圣经上这样写，他描写锡安的女子啊，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女子。他说这耶路撒冷女子的是什么样的形态呢？他们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嫩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这是描写的一幅非常非常轻浮，那个女子是非常轻浮的啊，以外貌来勾引人的那种形象。但是你知道吗，她还即便是到了这样的地步，她还不会悔改，她不悔改，以罪为乐。若这个女子是一个城市呢，是一个国家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以赛亚这样说，他说这是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以前神的子民，神的国的公义荣耀，那个富贵，那个可以吸引外国的女王过来朝拜的那种尊荣完全都没有了。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全然堕落和沦丧的人，先知是如何表白的呢？先知说爱他。先知在爱他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列国必看到你的公义，列王必见到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这简单的说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表白的时候，这个女人虽然是已经堕落并且在罪中还不思悔改的一个妓女，但是这个男人说什么？这个男人说啊，你是圣洁的，你是荣耀的。 难道他看不见这个女人真实的光景吗？这个城真实的光景吗？还是爱情让这个人像世人说的，爱情让这个人盲目呢？压根不是。虽然看起来像，但是对这个先知而言，对这个表白的人而言，因为他深爱，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神对以色列的爱，神对他所造的人，他所拣选的民的爱，所以先知的眼睛所看到的就不再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光景，先知的眼睛所看到的就跳脱了当时的黑暗艰难，他的眼睛就看到了未来神在神的百姓身上的计划，他也看到了过去神对以色列所存的这些恩典。这个是侍奉者的神情。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间不是很久，但是我常常有一个非常非常失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在今天的教会里面非常的失落了这种深爱的这种情感。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陷入到这种圈套里面，就是我们的情感变得非常的肤浅，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变得非常的肤浅，变得流于情绪，也变得呢是基于感官上的满足。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教会里面有多少温温吞吞不冷不热对神的话完全没有感情的基督徒，你大概就能体会到我说的话。一个看重神的话的人，一个深知道神的感情的人太少了，尤其是到了今天太少了。明白神对世人的爱，神对他子民的爱的人今天太少了。但是你知道吗，在圣经的记述里头，圣经记述的那些先知，那些神所使用的人，从来都没有一个人是冷冰冰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是冷冰冰的人，他们是非常非常敏感于当时社会的问题，非常非常敏感于人的需要，他们是那些为着时代而哭，为着人的需要而哭的人，没有一个人的姿态，没有一个人的姿势是抽离的，没有一个人的姿势是旁观的，没有一个人的姿势是，没有一个人的姿势是超脱的。你知道吗？这先知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反映出来的那种爱，非常非常的深厚。但是他何以有这样的爱呢？我想他之所以深爱着这个国家，他之所以深爱着这个国家，跟今天我在中国前几天看阅兵式。看到阅兵式的时候，看到中国军人的威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一不小心感动的会掉眼泪。我知道在你们马上要国庆节了，有很多人会参加国庆节的那个仪式，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可能你也会掉眼泪。但是你知道吗？先知的爱跟我们这种对国家的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先知的爱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神的爱，他能爱不是因为他给我带来了什么，或者是我身处其中觉得非常的荣耀。先知所面临的那个时代跟我们所遭遇的环境几乎完全不一样，这个国家给他没有带来什么，没有带来什么尊荣，但是他还能爱，因为他知道神的爱，因为他知道神对罪人的爱就是如此，神对罪人的爱就是如此。神爱一个罪人，就好像先知可以爱那个已经在堕落、已经在罪中、仍然不知道悔改的国家一样，仍然不知道悔改的国民一样。我们常常不能，因为我们的爱还没有经历神的爱，因为我们的爱还没有被归正到一个真正的源头。我们任由这个世界是如何定义爱，我们任由这种定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爱是因为他值得我们爱，我们爱是因为他让我们感觉很好，我们能爱是因为他对我们不错。这不是先知的爱，这不是 作为一个侍奉者的爱。你最常见到哪种人？或者说，诸位，我们自己是哪一种人？那个情感炙热深厚的先知呢？还是一个温温吞吞的会友呢？教会的历史有2000年，如果所有参与到教会其中的人，他们的名录记下来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想必应该超过今天这个世界人口的总数。但是那些真正的经历神的爱，有那种归正的爱的人，到底有几个呢？到底有多少呢？他们爱，是因为他们爱那些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是爱一个繁荣昌盛、为我带来利益和尊荣的国家，那样的一份感情，到底我们有没有失落？或者是，到底我们真的得着了吗？先知的爱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先知的爱如同神的爱一样，绝对不是仅仅动动嘴皮子而已，说神爱世人，没有那么，不是那么轻飘飘的。他的爱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对他情感的一种表达，一种迸发，而且呢是一种尾声，他产生了真实的行动。如果他爱这个女子，他难道真的容忍这个女子继续的做那些污秽的事情吗？绝对不会。那他做了，他有什么行动呢？圣经上说，第六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守望这个词其实不是太新的概念，但是呢，在王国这个国家渐渐衰败的时候，以色列渐渐衰败的时候，很多的先知，以西结、耶利米啊，包括我们今天看的以赛亚，他们非常看重的就是这个守望这个词，他们非常看重这个词，他们一次一次的提到守望者、守望者、守望者。为什么他们会提到守望者呢？守望不是一个新的词，在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就有一个使命，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面说，你要修理看守。守望跟看守的词义非常的接近。神说，原来先知他对于爱国的认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个升华。先知爱国，他不仅仅是他爱一个丰富的国家，而是他这个时候对他自己使命的认识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先知不是在国富民强的时候，哎呀庆祝一下，高兴一下；先知也不是在国耻民辱的时候，哎呀在那里哀叹。先知知道他自己在这个国家里面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使命是传讲神的话，是指斥罪恶，是保护神的百姓在属灵上的纯洁。这种爱还是之前的那一种爱吗？你会发现已经完全不同了，已经完全不同了。守望的到底是谁呢？神让一个人看到这个国家黑暗的光景，但是他并没有让这一个人独自的承受重担，神给他一个使命，让他设立守望的。先知从来不是孤胆英雄。以赛亚书21:6说，主对我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述说的、所看见的述说。守望的这个人是先知的同工，也是他国度的一个伙伴，同受上帝的差遣。你想一下，守望的通常做什么事情？古代不像今天我们的城市都是敞开的，古代的城池一个坚城都需要有城墙，在城墙里头百姓都在吃喝快乐或者都在休息，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城角上，在那个最高处，在那个最受寒风吹的地方，有一个人在那里站着，他在那里瞭望，他在那里往四面看，他一晚一晚一晚都是这样度过的，他去看有没有敌人来入侵。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对大部分人而言，对大部分在这个城底下的人而言，在这个城里面欢喜快乐的人而言，他们会说，哎呦，他这个人啊是一个边缘的人，他老是在那里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而且呢他常常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说敌人要来了，敌人接近了。他是一个不合群而且常常说坏话的人。但是侍奉者是从神而来的，侍奉者是从神而来的，他也是先知所立的。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意象。原来侍奉者就是有一个责任，他明白神的心意，他寻求神的心意，并且呢把自己所做的事情传递给更多的人，去设立更多的侍奉者出来，共同完成上帝的使命。侍奉者也必定是一个付代价和殷勤的人，这跟一个爱国者是完全不同的。他何以付代价付殷勤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在黑暗环伺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安危几乎就是交在这个完全不起眼的人身上，几乎交在这个完全不起眼的人身上。圣经上说昼夜必不静默，他们的侍奉不是一时的，不是某一天到某个地方去讲一场道，不是某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感动跟大家分享，他的服侍是随时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鲁迅，鲁迅是20世纪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守望者，但是他写了两本书非常的有名，一本叫《呐喊》，一本叫《彷徨》。我觉得这两个词非常的好的描述了作为一个守望者的心情。一个守望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侍奉者是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情感常常是什么？他的情感是常常是彷徨，常常是呐喊的这种姿态。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有比较级的话，这两个词没办法找到一个比较级来放在以赛亚的身上。因为鲁迅嘛，他那个时候所面临的，他所关注的更多是政治上的问题，还有思想上的问题。但是你知道以赛亚这个人吗？以赛亚他所面对的，他所关注的，完全超越了政治、民族的层面。他更进入到一个更高、更深的领域，这个地方是触及到人的精神，还有人的灵性的层面。他守望的不是那外在的敌人，你知道吗？作为一个侍奉者，他守望的是什么？他守望的是诸位的灵魂，他守望的是神的子民的灵魂。外在的敌人虽然非常的可怕，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灵所面对的敌人更加的可怕。先知面对是最凶悍的敌人，却是最不被人理解的。守望者的领域今天更加超越了民族的范畴，因为守望者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呼吁耶和华的人。守望者的职责，他不是出于一种情绪，他是神所量给他的。几乎可以说，人在哪一个方面失落了神所创造的他的形象的尊荣，我们本有神的形象，我们在哪一个方面失落了这种尊荣，失落了这种神的形象，那个地方就是先知要服侍的领域，那个地方就是先知所站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停止呢？你想一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你想一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可以说先知一方面所面对的是神的一切，一方面面对的是人的一切。先知站在神与人中间，他知道神的心意，他也知道人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不缺乏爱国者，但是这个国家需要的难道只是爱国者吗？这个国家需要的更是侍奉者，更是守望者。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止息了守望者的声音，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止息了守望者的家庭呢，这个家庭也在进入掉进悬崖的边缘。你看先知是何等的迫切，先知对设立的守望的说你们不要歇息，你们不仅仅不要歇息，你们还不要让神歇息。看到没有，守望者他何等强烈的这种使命感。那这种使命感从哪里来的呢？岂不是神对我们也是如此迫切吗？ 你知道吗？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把我们造成今天这个时代人很糟糕的样子。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说甚好，他说很好，他说他造得很好，他造了这个天地，他都没有说很好。那造了人以后，他说很好。你知道吗？先神是何等的迫切，他在为我们在守望。他神也迫切的希望他所设立的守望者格外的殷勤，不要止息你的行动，不要停止去说关乎神的话，不要停止去揭露这个时代人灵性里面所存在的弊病，不要停止说神的美意。你们不要歇息，你们不要歇息。今天教会里面可能多是需要被喂养的，需要被喂养的，但是神呼召说起来，不要歇息，做一个守望者，做一个守望者。我想如果仅仅是彷徨和呐喊的话，其实这个侍奉者他必定非常的孤独，也非常的绝望，对不对？他们被那个使命感的热火驱动，然后呢最后会死在冰冷的现实里头。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鲁迅他的照片。鲁迅的照片经常是短头发，然后小平头，然后那个头发呢是一根一根的，几乎都是竖起来的。然后呢他的眼神呢也特别的犀利，但是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形象虽然犀利，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图片所表达的都是非常的萧瑟的，非常的没有盼望的。这样的思想家，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他非常知道现实是有多么冷酷，他知道人很多时候是多么的没有救。他先知有一句话说然后干嘛干嘛，网上有一句名言说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思想家而言，他们看到现实以后常常就是这样，他看到了，他痛苦了，他呐喊了，他彷徨了，没有然后了，没有然后了，因为没有盼望嘛，盼望在哪里呢？但是侍奉者不是，你知道吗？一个侍奉者他深爱，他迫切，他为着这个国家尽忠守望，虽然他也可能等不到人的回应，他也不会等到人对他的支持，人对他的话语的反应，但是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不是。圣经上说，然后耶和华说，就好像走到了尽头看见了光明，有没有？就好像走到了尽头看见了光明。耶和华说是这一段艰难旅程的一个安慰，也是侍奉者最终极最根本的力量的源头。谁没有走过旷野？谁没有走过幽谷呢？一个充满激情充满使命感的人，他难道就没有畏惧吗？在第六章的时候，以赛亚他蒙呼召的时候，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然后以赛亚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他就问神，他说我到底要干哪些事情呢？然后神跟他说，你要出去传我的话给你的百给这众百姓听，但是呢他们听是要听见但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句话想必大家都有读过，但是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虽然有很多人坐在底下听到，但是他们听不懂，虽然有很多人在读圣经，但是他们不在意。以赛亚就是要给这些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见的看也看不明白的人去讲道，去传福音。他能被理解吗？他注定不被理解，因为神跟他说了，你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啊，他们听不懂啊，他们看不明白啊。 于是以赛亚有点胆怯，我想以赛亚就说，那我要传福音讲到什么时候呢？然后神说，一直到地土荒凉，一直到犹大神的应许之地的神的子民全部被掳走为止，就是你要做到最后啊，你干一辈子都在干这样的事情，你在传福音但是没人听得懂，你在讲道但是没人听得懂，然后干一辈子这样的事情。想一想你们的牧师，你们的传道人，想一想如果你有在服侍，想一想你自己常常面对的是不是这样的光景。如果这样没有果效的工作，他的激情还能持续多久？他的激情能不能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热忱呢？他的使命感呢还能不能继续呢？他到底有多大的，你知道吗，他面临的这种环境他到底得需要多么大的坚韧，他到底得需要多么持续的热忱。这是最可怕的旷野，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服侍好像都没有意义的，他的服侍是没有回应的。但是圣经上讲，耶和华说，当这个侍奉者他在这种服侍完全没有果效的情况下，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他会不会流眼泪？我猜想他会的。虽然没有果效，虽然好像这个时代仍然在往下直奔，但是耶和华在说嘛，耶和华说，耶和华对他的工作是有回应的。这个时代的人对他的工作完全的没有回应，但是耶和华对他的工作有回应，而这回应呢成为了他真正的依靠。圣经上说，第八节说，耶和华指着他的右手，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你知道吗，神如此的崇高，神何必做这样的事情，他何必要向人起誓说他要如何如何，他何必要把自己降到这样的地位上去呢？因为神从起初到末了，神也在做这样的工作啊。我们刚才讲到侍奉者所做的一切，侍奉者所面对的一切，也是神所面对的一切，神也这样侍奉。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何等有能力，但是他传福音的果效其实是非常小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他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什么样的时代，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你们就是这样都完全都没有反应，对神没反应，对神的话没反应，对神的心意没有反应，对神今天在这个时代要做的事情没有反应，不知道，看不见，不明白，不愿意，不知道神在做什么，甚至有没有神啊。我们这样的迟钝。有一个思想家说，他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意思就是人的身体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如果去掉了这个思想，人就像芦苇一样的。但是真的是思想吗？我想可能还根本就不是思想，因为圣经上说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这个思想能改变人的结局吗？不是思想，乃是信靠，乃是信靠，是信心在与神在互动，是信心使神不再沉默，是信心使神说话，对不对？先知他说了一切，他做了一切，不是他的作为改变了神，那是 他的信心是在与神产，在与神互动，因为神在做这样的事情，他相信神，这种信心使神不再静，不再保持沉默。先知守望者，他信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信神一切的应许。侍奉者也是一个信靠的典范，而这个信靠是他的动力，是他在这绝望中一切的安慰。你知道到后来的时候，从第十章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这个画面是这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画面，就是有在一个一条看不见边际的路上，不断的有一个朝圣的队伍从远远的走过来，而这条路的尽头呢连着神的城，朝圣的百姓不断的源源不断的从这条路上往这边走往那边走，要来到神的殿中。这种柔美的意象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神的话。耶和华说，当耶和华说完以后，这个意象就出来了。如果今天神没有再说话，那是不会有这样的盼望。如果今天的教会神的讲台不够高举，没有神的话，那也不会有柔美的意象。如果一个家庭里面没有神的话，都是丈夫的话，都是妻子的话，都是儿女的话，那这个家庭也不可能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改变。耶和华说，神说的话，接着下面神所指给的意象，这个意象是非常的柔美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是二章的时候，他说以赛亚说，他说万民必流归这山，在黑暗中的百姓必看见了大光。到那日，耶和华的根，耶西的根，必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到那日的时候，人必仰望造他的主，重看以色列的圣者。当然，这天今天还没有来。我们甚至永远都不知道，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会来。人人都高举真正的神，人人都远离偶像，不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人真正的将神视作神。没有人知道这个意象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这个意象从来都不是海市蜃楼，它非常的真实。在历世历代那些侍奉者的身上，那些侍奉者的心里面，他们都不断的在出现。他虽然是未见的事，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但是在侍奉者的心里面他已经成就了，在侍奉者的心里面他已经成了，如同耶稣所说的成了，如同彼得这些使徒们，他们经常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写道，神的国近了。为什么他们说神的国近了？为什么他们说了2000年神的国近了，还没有近，还没有来？但是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这句话在他们的生命里头，在他们的服事里头，是带来了真实的果效。没有一点点是归于突然，没有一点点是虚空的。侍奉者是这个看到这种意象，明白这种意象，将这个意象存在心里面，这种意象也真正成为他一切生活动力的一个人。侍奉者是一个有意象的人。其实何止是爱国者呢？对不对？因为我们发现爱国者是一个非常浅薄的词，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词。爱国者根本就不能描述出以赛亚书62章1到12节里面，这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绝对不是爱国者。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一个爱国者，他关注的是国与民，但是实质上他是一个侍奉者，他关注的是神与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根在神的话语里头，深情守望信靠意向，他成为这个侍奉者 这个生命中不断交织缠绕的一个循环，而这个循环呢也不断的炼尽这个侍奉者生命中的渣子，使这个侍奉者成为一个坚韧，成为一个热忱，成为一个与主之间有真正美好关系的人，并且至终成为别人的祝福。做一个爱国者比较容易，欢庆，看着过去我们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侍奉者，这是一条如同圣经上所讲的，这是一条小路，但是这一个小路却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人要走的路，这条小路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走的路。每一个不愿意跟随主的人，不愿意走这条小路的人，他们最后大概不能真正的到神那里去。侍奉者不仅仅是有所谓的神职人员，侍奉者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呼召你们不要旁观啊，不要觉得你们超越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伤痛，与这个世界的苦难没有关系，不，乃是在这些关系里头，在这些苦难里面去经历神，将神的美意带出来。我最初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侍奉者一定是以赛亚嘛，但是当我越深的去想的话，我会发现那个原本清晰的以赛亚的身影已经不见了，越来越模糊了。这个侍奉者的形象就变成了历世历代的圣徒，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变成了那个在高天之上至尊至荣却因爱我们选择走这一条苦路，钉十字架，卑微以至于死的耶稣基督。我就想到在但以理书的时候讲到了那个被称为圣者的守望者，联想到那个被为站在耶路撒冷外面，为着耶路撒冷，为着他的百姓哀哭的那一位主，那个为门徒洗脚的主，那个在客西马尼园流汗如血但是却至终顺服的主，那个马上就要咽气却高呼成了的主，他是历史历代的圣徒，他不仅仅是一个爱国的人。我记得新加坡的国歌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叫 Come, let us unite in the new spirit。 但是我想是什么精神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小基督，我们当效法他，作为一个侍奉者的生命样式。其实 何止是一个爱国者呢？所关注的何止是这个国家的成就呢？所看到的何止是现在呢？所看到的何止是地上呢？所经历的又何止是我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呢？原来在他的身上所经历的是爱神爱人，在他的里头所经历的更是被神所爱。愿神借着这一段圣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去思想作为一个侍奉者的意义，也真的也提醒我作为一个侍奉者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路，却是一条我们必须要走的路。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谢谢志言弟兄用神的